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我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概都看了或者是听了这个川普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这个讲话啊，因为这是他上任6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讲话啊，同时呢，因为他执政还没有一年嘛，所以还不算是一个国情咨文，因为国情咨文，一年之后他要总结过去一年的情况，然后再给出新的一年的这个执政的方向和执政的方针来。昨天因为刚上任43天，所以不算是国庆咨文，但是它的这个影响或者是重要性呢，也不亚于一个国庆咨文啊。再加上呢，川普昨天说，这个在演说当中有一些大事要宣布啊，所以呢，可能吊起人们的胃口，于是大家看的人估计是比较多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从昨天的这个整个的情况来看一下，昨天川普的这个讲话它起到了哪些作用，提到哪些事情，以及是不是促进了美国这个政党和社会的统一和团结。
这个讲话对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长的，那是不是有史以来最长的，这个还有待考证，但是1小时40分钟确实是很长啊。整个的过程呢，我在观看的时候就觉得到了后来，哇，他还不累，他喜欢讲话。他讲了1小时40分钟，但是在当中呢，有过一段骚乱。这个呢，在美国的总统对参众两院讲话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到了极端的这么一个程度了。那就是因为在一开始，坐在一边的民主党人和坐在另一边的共和党人呢，是泾渭分明，他们不是洗牌做的。他们是按照党派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讲话的过程中鼓掌的站起来的全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如果没记错的话只是鼓掌了一次，其他的时间没有一次站起来，所以这个视觉上看的就很有意思。再加上在一开始的刚刚开始不久，他讲了没几秒钟，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黑人的民主党众议员叫 Al Green， 拄着个拐杖就站在那儿喝倒彩。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他站在这喝倒彩，就是已经拉出一个姿态来说，你有本事你把我轰出去，我的目的就是让全世界看到我被轰出去了。他真的被轰出去了。
对，
他在这喊什么呢？因为川普在讲话的时候开始他就是说我在选举中获得了多大多大的胜利，这是人民赋予我的使命，他一开始讲了这个。那么下面的这一个 Al Green 一直站着就高喊，没人赋给你使命，人民没有赋给你使命。那这么一个高喊呢，坐在川普后面的 Vance 和议长他们两个人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相互看了一下哈，看了一下以后，最后这个议长呢就站起来拿那个锤子在那敲，敲了半天，他就说：“请各位要遵守我们的礼貌啊，基本的礼仪。如果继续违抗的话，这是一个警告。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的保安人员，将把你请出去。”那么说完这句话以后呢，那个 Al Green 呢毫不让步。继续在那儿高喊。那这个时候呢 ，Mike Johnson 啊，这是众议院的议长，他就说：“来吧，我们保安来，就把他给请出去了。”一边外面请，一边还高喊，这个是非常刺激的一幕。因为我们还记得当年在《今日话题》里也讲过，奥巴马在做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二零多少年呢？我忘了哈，反正就是就是他有一次在国情讲国情咨文的时候呢。2009年，我想起来，因为他2008年做总统嘛。那2009年做那个国情咨文的时候，来自于南卡州的一个众议员叫 Joe Wilson， 大喊了 "You lie"， 你撒谎。哎呦，当时大家一惊啊，这怎么这是美国吗？这是一件事儿。后来当拜登两次了啊，拜登呢是2022年的时候在做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呢，是那个 Lauren Boebert 也是一个共和党的议员，他就说拜登讲到阿富汗撤军的时候13个美国兵死了嘛，那个 Lauren Boebert 在大喊，是你把他们放到阿富汗的，你要为这13条命负责，在大喊这个。然后2023年他又讲到说某一些共和党人想把社会安全金给他搞掉的时候，来自于乔治亚的那个 Marjorie Taylor Greene 也是大喊撒谎啊，你是个什么 liar 啊，在那儿大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没有像昨天这么激烈啊。当然后来在讲到一半的时候，有几个民主党的议员呢，站起来就走了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前几次的那个中途的闹场或者是大喊这些呢，都没有被请出去，都还留在现场了啊，都留在会场里边，只不过是让安静啊，让秩序，叫秩序安静安静哈 ，order。但是昨天的这个呢是比较激烈的，真的就把他给请出去了啊。请出去我还看后来的那个视频，就是记者追出去说：“哎，你在喊什么呢？”对，你 mandate 什么东西啊？没有 mandate， 他就说了，他说他讲的是这个 Medicaid 哈，就是那个我们说的白卡，所谓的
照顾穷低收入的，
就是低收入的这些医疗健保政府补贴哈。因为他说是那个川普总统没有被授权削减这方面的这个开支啊，他是嚷这个呢，所以呢就被请出去了。
然后那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两边就隔一个走道嘛，
对，
还有一幕大家可能没看到啊，但是摄像机很快闪了一下，就是民主党这边呢很多人举了一个圆牌子，也有的人是举的黑牌子，有的人举的是白牌子，有人举的是一个方块的一块小的白板，因为白板你可以擦掉以后往上写字嘛，
重新写，对
啊，对。那么这个时候有其中有一个民主党议员手里举着一张纸，这些纸啊基本上都是说的是什么马斯克是个盗贼啊，什么谎总统讲话是谎言呐、啊，什么拯救低收入啊低收入的穷人健保都写着这种字，旁边一个共和党人一个男的看到这边有一个民主党人手里举着这张纸，他啪的一把就给抢下来了，抢下来以后揉成一下啪的就给扔了，就差那么一下就打起来了，知道吗？如果真打起来，就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台湾呐、啊、韩国、日本呐、啊、那种香港啊，对不对？那个议会、那个议员呐、啊，拳打脚踢的那种景象，我那个景象在美国还没发生过。
但是昨天的这个看得出来哈，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站的，就是完全立场完全不一样。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川普也就是站在台上就说了，指着下面的，
对，
他右边的这个民主党这边的人说。我没有办法说任何话让他们为我鼓掌，让他们就是脸上带上微笑。
他说我在这站了5次了，
对，
5次都这德行，
没有一次啊。所以呢，他也是对这个事情显然也是耿耿于怀，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好了，那就看看他昨天讲了哪些话啊。这个川普一上来呢，他就说。过去的执政43天啊，从1月20号上任嘛，一直到昨天，43天，他说我的政府取得的成就呢，超过大多数的政府4年甚至8年所取得的成就。先是把这个调子，他等于是给他定下来，然后他说这还是刚刚是开始的，所以呢，他就开始隶属他过去就是做的这些事情，签了多少的。那个行政命令，然后在边境问题上，在减税的问题上，在就是对外国课征进口关税和对等关税的问题上，在吸引外国的投资方面，反正基本上在过去的新闻当中，我们所看到听到的一些东西呢，他一一的就都列出出来了。
对，感觉上啊，他昨天的这个演讲呢，因为执政43天。还没有太多的政绩啊，他只有签的这些行政命令啊，和他在一些公开场合的一些讲话呀，以及对乌克兰啊等等这些的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一个成绩作为汇报嘛，啊，只是刚刚开始。但是他讲的挺好玩的，他说我取得的成绩啊，有些人认为是美国第一的啊，历史上第一。然后他下一个问题问大家，你们知道谁排第二吗？乔治华盛顿，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不管怎么样，这个荣誉我接受了，我认了啊，我就是第一，乔治华盛顿是第二。 然后呢，他的讲话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竞选的感觉。
对，
哎，他不是说已经做了总统，然后向大家汇报他做了什么，而是他好像还在竞选呢。
嗯，
请大家投我一票，因为啊、我有这个想法，那个想法啊、我对这个问题有这个看法，对那个问题有那个看法，所以我应该做你们的总统。这是第一啊，这是这种感觉。第二呢，你不得不承认，他在这个43天里面，他签了118个行政令啊，超过100个行政令，每一个行政令的背后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对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以及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这个是不容否认的。
嗯，
而且你必须也得承认，咱们就说更大的一个世界范围内，就这一个人，他已经在改变世界格局，因为他的党没有声音。我说的没有声音的意思就是，他的党全力站在他的一边，就你不管做什么，我是支持的。民主党目前咱们用开玩笑话，还没找到北呢，现在
嗯，
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还不知道，因为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昨天他说的这个，我要把英语变成美国的官方语言这件事儿，对不对？你怎么反对呢？
对，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没防备啊，啊，我把一个山的哪里变成 McKinley， 把这山给改名字了，当然 Denali 是印第安语， McKinley 是美国的一个关税总统，你出来反对还是怎么样？就这是小的啊，这是小的，还有更大的一些问题，包括跟俄罗斯谈判啊什么，这些呢都会对民主党呢产生巨大的挑战。那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按照他讲话的顺序来捋一捋他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总统昨天晚上在参众两院联合会议上发表的这个演说啊，1小时40分钟。那么在这个演说当中呢，当然主题就是执政以来他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或者说是推行的一些政策吧。那么一开始呢，他就提到了这个美国优先的，围绕着就是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哈。然后他先提到了说是他的政策啊，就是关税政策呢，促使了海外的企业在美国的大量投资啊。他说在目前已经为美国争取到1.7兆美元的这个新的投资了。然后提到了日本的软银银行啊，然后提到了台湾的台积电，因为刚刚和台积电在前一天啊，刚签署了一个投资的新的协议，1650亿啊，在美国投资。然后他是说，这个全球最大最先进芯片的这个台积电要在这儿投资建厂，在美国生产最先进的最强大的这个电脑芯片啊。所以呢，这个他就提到这儿了。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也不失时机的就攻击这个前总统拜登啊，说拜登签署的那个芯片法案是一个很糟糕的法案。他说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出钱，那个芯片法案是给来到美国的投资的这些芯片企业要给他们补贴，给他们钱，但是现在我不需要给他们钱，
是他们倒着给我钱，
是我只要提出一个拿出一个武器来，就是关税就可以了，你到美国来生产不需要交关税，否则的话我加你很高的关税，可能达到100%，所以用这个武器就让很多人乖乖的回到美国来了。
是他昨天的演讲呢，如果把它切成块的话呀，它有这么几大块啊，其中呢有几块挺有意思的哈，有一大块啊是说他和马斯克他们联合起来呢怎么减少了政府的浪费。
嗯，
这一大块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一会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它简直是叫列数
列举
罪状啊，对不对？在那一一的列举，就是政府的这个浪费。第二大块呢是说涉安局，这个呢是重复他以前讲了多次的，什么有些人活到200-300岁啊，还在拿钱呢，100多、200多岁啊，什么还在拿钱，这是一大块。但是有更大的一块呢，是 表彰下面坐着的一些人。
嗯，对。
我点了这个人的名字，哎，这个人站起来，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点他的名字，他是有什么事情。我点了那个人的名字，有老的，有少的，男的，女的，各行各业的。哇，这花好长时间啊。
嗯，对。
因为有这么多的人，他一一的叫着站起来，站起来以后，然后呢来讲解这个人为什么要坐在这儿的原因呢、啊、等等，这又是一大块。所以我们期待着说他可能会大奖乌克兰呢、啊、昨天像什么加沙，如果没听错的话，一个自媒体啊，对，以为是大幅度的会讲这些东西，哎，反而没有。乌克兰是讲了一点，但是加沙啊什么这个完全没有。那其他的那些我们都听到了，之前的什么把山给改名字了，把湾给改名字了、嗯、什么要给外国人给什么500万美元，给张什么黄金卡呀、啊、什么之类的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啊等等啊，这些就顺便的就这么带过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看看他这个列举的那一些国家的浪费啊，这个呢是可能是就一直以来是这样做的，这个背后可能有理念问题，也有对于所谓什么人道的考虑啊等等。反正他就是说220亿给了那个非法移民了，提供他们的住啊，还给他们车呀、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政府，就是我们就知道这美国什么开发署啊什么，就是这个地方
国际开发署。
对，这国际开发署的目的不就是派钱嘛，啊，什么4500万培训这些 DEI， 你一听哦，4500万培训 DEI， 他话锋一转，你缅甸这是培养缅甸的这种对于包容啊，对于这种少数族裔的团结啊，我们美国花钱让缅甸去做这个事，然后4000万呢又是保护非法移民的定居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让非洲的一个小国叫莱索托，
对
啊，800万美元给他，让他们呢不要排斥同性恋人啊，性少数族裔啊等等，然后在中美洲啊，在加勒比海这方又6000万给当地的保护当地的原住民啊，然后还有一些研究项目，其中800万给一个研究项目是说研究老鼠变性的问题。
嗯，对。
其实研究老鼠变性是应该的，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人，对不对？就是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变性的冲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反正他把这个呢就列举出太多了，再还有一些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是至少十几项吧，一项一项的他都列出来了哈，从少到几百万，然后有的是上千万啊，然后他就列出来说这些东西呢都是叫做浪费啊，我们应该把这些钱还我们的债，应该把这些钱放在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上啊，这是第一。
他说的那个挺好玩的，他说4700万美元放到亚洲去，让这个亚洲的地方呢让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然后他顺口一说，这亚洲人学习成绩很好啊，
对，
需要我们给钱吗？当然这个得这么看，是，但是不是每一个亚洲国家都是印度和中国大陆啊，对不对？
对，
那也有穷国，也有落后的地方，但是要不要给钱是另外一回事啊。对，他那有落后的亚洲国家，有学习成绩跟不上的亚洲国家是有的，要不要你美国给钱，那这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了。
没错，没错，就是当初是为什么审批这个项目，他肯定有他的理由哈，或背后的逻辑。那现在一句话呢，就是说这钱等于是浪费了。你要是简单的这么说，美国老百姓一听确实也是浪费了，我凭什么要管亚洲的儿童学习的问题、啊、我自己国内好多地方这个贫穷落后或者是市中心的这些地方的孩子学习还来不及帮助他们呢哈。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以前在新闻当中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的，就是涉安局里边的，他说在涉安局里边的数据库里边，你听昨天他讲的那个数字简直是有点可怕，好几百万人，说是什么100岁到109岁，几百万人119岁到129岁，甚至有一个人360岁，这个简直荒唐可笑。那这个呢，其实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他这个电脑系统在当初设立的时候，他的系统没有现在这么，没有像现在的电脑系统这么发达，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经常会把一个，后面是 05，他认为说不需要解释，这大概是就是什么1905年出生的或者什么，结果这个电脑呢他会自动的，他会搞不清楚，于是他就把这个人的年龄呢就放大了什么的。后来我听那个民主党人在事后不是有那个反驳嘛，反驳这个川普的讲话里边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他们就说到这个事情啊，就说实际上涉案局99%以上的钱都是发给活人，没有发给说的那么好几百万的死人，100多岁了还在领钱，好像他是这个没有这个事儿。但是问题现在到底有多少是发给这些人了？反正川普总统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追查呢，发了多少？那如果要是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或者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一直在领死人的钱的话，恐怕你都吐出来啊。
嗯，对，当然这个里面就是犯罪了啊，这个行为咱们这先不要去花太多时间讲这个。接下来就是刚才说他不是这个演讲分成几大块嘛，其中有一大块是放在了所谓的性别的这个问题上，是吧？
对，
讲这个DEI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找来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呢在下面坐着，她叫做好像是Peyton McNabb。 对，这个女的为什么在下面坐着呢？她就说到了变性这个问题，说这个女的呀是个排球运动员啊，是个很出色的运动员，但是在一次打排球的过程当中呢，对方的女子排球队里面有一个变性人，就这人曾经是男的，
原来是男的。
对，她说她那一记扣球啊扣得如此之重，这个球呢打在了 Peyton 的脸上，结果把Peyton 的面部的一半呢，右边吧，打得麻木了，就让他失去了体育生涯，就没办法再打球了。哎，他就是强调，我们联邦政府只承认两个性别，男性、女性。啊，如果你地方的这个机构你不遵守的话，我们就拿掉你的联邦的款项啊。这个，然后呢，同时也说，在所有的比赛当中，就是跨性别的人没有办法去参加。同时也说了，在学校里面他又叫了一个女孩子啊，说这个女孩子为什么站在这儿呢？他说他小的时候学校对他进行所谓的文化方面的疏导，就是可能是这个女孩子当时展现出一种特性，说像个男孩子怎么样，没有说做什么手术什么之类的啊，就只是做疏导，就是教育他，就是那你就不要用女性的代词了，你就要用男性的代词啊等等啊。结果这个女孩子被误导，但是当然她说现在她觉悟了，回来了，站在这个台子上面，那么她也是说我们反对这个东西。好，那么稍待会儿呢，咱们再看看啊，在昨天的这个演讲当中，她沿着她这个思路啊，我们再看看她还讲了哪些其他的内容。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呢昨天在参众两院的这个联席会议上呢发表演说啊，他对他过去43天的这个执政呢有很高的评价啊，然后呢他就列举了自己过去这一段时间啊执行的一些政策吧，刚才说了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税收的问题了哈。首先他是昨天也确实在竞选承诺兑现竞选承诺方面呢，他也提出了，就是他要呼吁对这个小费、对加班费，还有对老年人的社会福利金啊，就不征收税啊。然后呢，他提出来的是说为所有人减税。当然，这里头说所有人就包括给大企业，也包括给这个富豪要减税啊，同时也要给这个低收入的这些人减税啊。所以呢，昨天他就提出这个来，他就说这个要在国会通过。然后需要民主党投票支持啊，然后呢，他还对下面的这个民主党人还说了，他说我给你们个建议啊，你得感谢我，就是你们得投票支持这个减税的方案，否则的话，你在下一次选战的时候就要败选了。
嗯，
他是提出这个来哈，然后当然就提到了对等关税的问题哈，说很多国家给美国进到他们国家的税就是比较高啊，这里头他点了好几个人的名啊，点了好几个国家的名吧，包括中国呀、什么加拿大、欧洲、印度、南韩啊，他都点了。 包括印度啊，说什么粮食税是我们美国的三倍啊，然后点了南韩，说是南韩是我们的盟友，居然他对我们的收税是我们收他税的四倍，他说这个情况绝对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对等收税的方面呢，他已经明确给出这个日期了，4月2号啊，他说为什么不4月1号？他说我想4月1号。但是因为4月1号是愚人节，他说我这个人还挺迷信的，所以呢，他说我就错过4月1号变4月2号，尽管晚了一天，我们美国少收了好多钱啊，但是呢，他说，就4月2号了，大概4月2号这个时间的对等关税恐怕是跑不了了。
对，这个事儿是很大呀。啊，因为4月2号他突然来个对等关税的话，这个就是大变天啊，你知道吗？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国际贸易上的一件大事。顺便说一下啊，今天下午，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已经预告了，说美国不是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了关税嘛，25%什么之类的，但是啊，商务部长呢已经说了，说今天下午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税，川普可能有一个新的发言。或者对一个新的宣布，就是可能缓解，
要
缓解，可能不是25%，那是多少，咱也别去猜去了。这个是一个迹象，就是说明，私下都有些沟通了，可能对方又做了些什么让步啊，什么之类的。那么顺便也说一下呢，他在昨天的演讲当中，在开灯的时候，也提到了巴拿马运河，他说我们正在收回，包括就是李嘉诚的公司，不是现在
卖了，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嘛，就卖了嘛，卖给 BlackRock 还是？
就是给美国公司了，
对，卖给美国的投资公司了。对于格陵兰呢，他喊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尊重你们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这块地方很大，人很少，你们决定。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加入到我们的这儿来的话呢，我给你们提供保护，同时你们会更有钱。他做了这个承诺，这向格陵兰喊话。昨天呢？我一直等着他说希望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这个他没提，这件事儿呢就可能他觉得不太妥当吧，刚给加了税，而且是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下面对着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这就不管他了啊，这就是昨天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么再回到他演讲的关于非法移民的这个事儿，因为非法移民的毕竟是巨大的事情嘛，对于他来说。那他昨天呢，除了说什么拜登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啊，拜登任内就是几千万的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之外呢，他还是请来了一些人坐在下面的观众席上。其中呢就有那个所谓的 Laken Riley 家的家人嘛，这个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22岁的学护士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嘛，在乔治亚州被一个是不是委内瑞拉呀来的一个非法移民给杀害了。后来呢，他在昨天就是说，他说我很骄傲地告诉大家，我刚一做总统就签署了那个 Laken Riley 法案，就是签署了一个国会通过的法案，用这个被杀害的年轻的女护士的名字命名的法案，就是如果你是非法移民在我这个国家犯这样的罪行的话，这是联邦的法律就叫做是罪加一等了。这一个法案，同时呢他也叫来了两个人，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也是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也是家里面的他们的妹妹啊还是什么，12岁的一个女孩子也是被非法移民呢给杀害了，好像也是委内瑞拉还是哪儿的啊，他也是，他就是说这些人来到我们的国家啊，他们在我们国家犯下这些罪行，所以我们查出来他们是这样一个帮派，他念了一串那个西班牙语的名字啊，是这么一个帮派。那么今天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帮派组织被我们国家正式任命为恐怖组织。那大家说把一个组织任命为恐怖组织就怎么着了呢？你看一看什么 ISIS 啊什么这些啊其他的恐怖组织你就知道，首先呢你的罪就最又也首先是罪加一等啊，因为你这个变成了恐怖犯罪了。
对，
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把你定性为恐怖组织，我的无人机，我的军人可以进入到你的国家去杀了你。你看那个一些什么包括伊朗的什么将军啊什么之类，对不对？
对，
我就是到你的国家去杀了你。所以他说这个信息 他把它传递出去，说你们听好了，你们将来就跟那个 ISIS 伊斯兰国一样，
就等于是没有藏身之地了哈。你跑到什么地方，只要我知道你的这个行踪的话，哎，我就可以出手，我就可以定点这个做掉你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当然也提到了有关于和平和这个其他的问题哈。你比如说，大家都想听一下，因为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他不是和乌克兰的那个总统泽伦斯基在白宫里边不欢而散嘛，双方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执之后，然后呢，原来预定的说是要签署一个矿产协议的，结果也没有签啊，午饭也没吃，就等于是离开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在不光是在美国，在欧洲啊，引起了非常大的震撼，包括全球也都是这样。这个外交史上好像在镜头下面公开的这样的一幕，好像以前还真的还没
有过，
没有发生过哈，至少我们没听说过。所以呢，这事儿大家都在想，他昨天事先预告的说是有大事要发生，是不是和乌克兰有关呢？是不是马上就要签？因为昨天下午就有一条新闻出来，说是这个星期五，那个泽伦斯基可能又要回到白宫来，这次是真的要签了哈。所以呢，会不会他在这个会上就会宣布这件事情？有两个政府的官员还透露说，有可能晚上这个发表演说的时候就会宣布这个消息。但昨天呢没有宣布，但是呢他还是提到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给他写的一封信。
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大的。
对，嗯，这个信中呢就表示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了。要尽快的来到谈判桌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泽伦斯基团队尽管没有道歉，但是他说随时准备在川普强大的领导之下来努力追求一个持久的和平啊，他是这么讲的啊，就是这封私人信给了他了。那么有可能还会继续再谈下去，但是现在再跟乌克兰谈那个矿产协议，乌克兰可就一点讨价还价的筹码都没有了。
没错，
而且呢，现在还但是最后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呢？还不清楚，因为俄罗斯那边也不会退步啊。原因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在这个上个星期五不欢而散之后，川普有两个命令，让乌克兰现在基本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情况。第一就是美国冻结了，就是停止了给乌克兰的各种各样的援助，其中就包括军事援助哈。第二就是停止了给乌克兰的叫做情报的分享，而且还要求美国的盟友、欧洲盟友也停止给这个乌克兰情报分享。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乌克兰想要打仗，要武器没武器，要炮弹没炮弹，然后再加上他情报又断掉了，这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怎么办啊？这个前线的士兵这个士气一定会受到损伤，如果前线的士兵如果没有任何的斗志的话，那崩溃的就是说前线兵败如山倒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所以泽伦斯基我估计他也坐不住了哈，这个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如果再前线再一崩溃的话，那他可是就像川普讲的，他可是手上的筹码就一点都没有了。今日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那川普昨天在联席会议上哈，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呢，他隶属的是过去啊他所的取得的一些成就或者是签署的行政令吧。但是呢他没有花什么篇幅来讲新的政策，或者说是在未来的一年里边大概会有哪些新的执政的这个方针出来啊，这方面呢没有讲。同时呢也没有再深入的探讨，比如说尽快的结束乌克兰战争或者是加沙战争以巴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具体的步骤啊。所以这个呢是昨天有不少的听众想要知道的一些情况啊，他没有花什么篇幅。同时呢还有一个时间比较敏感的事情呢，他也没有说，就是政府的预算啊到下个星期又要到截止日期了，这最后期限又到了。因为前段时间国会不是通过了一个临时的开支法案，让政府可以不要关门到下个星期嘛。那但是下个星期如果再不有新的这个预算法案通过的话， 那可能政府真的要关门了啊。所以呢，昨天对这个事情呢，基本上也是只字未提。因为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在资金的分配方面，在争夺这个资金的这个争夺方面呢，说实话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所以能不能够通过一个一揽子的，就是全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拨款法案啊，现在还是未知数呢。
嗯，这个是昨天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啊。那顺便就一语带过，就是有一个黑人的男孩子叫 DJ 得了癌症嘛。
嗯。
那个孩子呢12岁，他就说他一直想当警察。那当着所有的面，昨天川普就授予他一个警察的一个
荣誉警察
证书啊，当了警察。嗯，还有一个年轻人呢，家里从爷爷开始就是军人，一个男青年，他说他想进入西点军校。川普昨天说了，告诉你个好消息，西点军校已经
录取你了。
对，还有在他遭受枪击的时候被打死的那个消防员的家属啊，包括第一夫人啊 ，Melania 呢，他太太刚刚在推动一个东西，一个法案叫做不能用色情的内容来报复你的之前的，比如男女朋友什么之类的。
嗯、
他就也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就是用这种色情的东西，人工智能来攻击一个人，
别人，对，
他还把那个女孩子笑去了，他就是指着旁边那个孩子说：“你看他，就是有人用人工智能的，用他的脸，然后变成了色情的图片，来对他产生的各种影响啊什么的，就是在网络上啊，要打击这个东西啊。”这就大概昨天就是这些情况啊。那么，按照惯例呢，每一次不管是哪一个党的总统做完国情咨文或者类似这样的讲话之后呢，他的对立的那个党总要派一个代表出来进行反驳。昨天的演讲是1小时40分钟，而反驳呢给的是差不多10分钟。
嗯，
这位密西根州的联邦众议员呢也就差不多讲了10分钟。他的名字呢叫做 Elisa Slotkin， 48岁。
嗯，
为什么选他？要告诉大家，每一个党选出来的这个反驳在任的演讲的那个人呢、啊、都是精心挑选的，他们是出于很多的考虑，多数的是选的党内的新星。而这个 Elisa Slotkin 他为什么被选出来呢？因为他是在密西根，他所带的那个选区啊，川普在2024年获得的票是胜了8万票，8万张票，就超过了拜登。他呢是一个民主党人，居然在这个这么支持川普的选区里面击败了一个共和党候选人，进入到参议院去了。
对，
给美国的民主党参议院拿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席位，而且呢他是微弱的多数，19000票，战胜了对手。所以大家认为这个人呢有希望，我们必须得培养这个能够拿到共和党票的这样的人嘛，所以就让他站出来讲话了。说实话他讲的也很好，非常的流利啊，表达而且人很镇定，也算是完成了任务吧。
嗯，对。主要呢就是说在反驳的这个讲话当中呢，基本上反映的就是两点。第一就是说没有纠缠以前的这个就是川普所说的一些事情哈。第二呢，他就是说其实大多数的民众所关心的东西川普并没有涉及到。你比如说关心的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是超市，是其他的各行各业里边价格普遍上涨的问题，包括汽油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呢是民生大家所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川普总统没有去真正的去就是把这个民生的问题呢作为一个紧迫的项目提到他的这个议事日程当中去啊。他现在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颠覆和推翻前任政府或者以前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先考虑民生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昨天还听了一个比较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党人，就是那个 Bernie Sanders 啊，他自己还录了一段啊，大概20来分钟的这么一段，他也是反驳啊。其中有一点呢，他是提出来，就是和那个当初拜登曾经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呢，他又再次强调了。他就说的就是这个川普身边是一个叫做亿万富翁俱乐部。他说美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不是正在进入，他说已经在一个叫做寡头政治的格局当中去了啊。他说一个亿万富翁他可以为川普竞选自己花2亿多 美元，他说以后就在美国就会出现这种买票的情况，就会出现这个经济寡头来控制美国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他说不容，他还专门用了那个林肯总统在Gettysburg 的演讲说了，哎，他就说这个亿万富翁，他说他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政府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那是林肯说的，他说
民有民享民治嘛。
啊，对，他现在他说这是一个government of billionaire for the billionaire 什么的哈，他就说了这个，所以呢，这个算是他在整个的这个演说当中，就是他自己反驳当中呢，一个比较独特的，以前好像还不太听说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是，当然他选过两次总统了啊，所以人们呢就是对他是很熟的哈。他有一个标签叫做社会民主党，那个社会呢就是社会主义的那个社会，所以他在这方面呢，对于所谓的亿万富翁的攻击，十亿万富翁的攻击啊，那个是不遗余力的，而且他有纽约口音嘛，
嗯
，billionaire 啊，
嗯，对，
他这就是这个口音，让人觉得是他的一个像是标志一样的哈。那所以昨天呢，在讲话完了，川普完了以后，这个 Slotkin 呢，他48岁，他一冒出来，很多人哎呦，
谁呀？
这谁呀？啊，对。他自己呢，一开始也讲了一下自己的背景。开篇先说一下，就是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后呢，他当时说立即就决定进入到美国的情报部门，他就被中央情报局录取了，然后立刻就派到伊拉克，派到那儿去了，还是阿富汗哈，然后就做中央情报局的叫情报分析员。
嗯，
然后后来呢，他又在国家安全部门任职，他历经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政府，他经过了小布什的政府在任职，也经过了奥巴马的这一段政府的任职。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就作为众议员进入到美国国会，然后后来呢，在2024年就变成参议员了
啊。
所以，这个人你说他又是女的，他又是一个在
摇摆州里边的，
对，摇摆州里面的一个政治新星，所以这个人值得我们关注。